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
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，
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
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陆亦可催促着母亲快点说，他的母亲姚法官就开始办案了。根据目前线索，人和车是在烟台市失踪的，时间是12月15号。烟台市和邻省哪个县接壤呢？桥头县。这两个人应该是被桥头县法院司法拘留了。法官冷静地分析，桥头县法院早就查封了这辆奔驰，连车牌都给没收了，不让上路行驶。他们倒好，把这台车东藏西藏的，还偷偷弄到烟台市去卖。一个妨碍司法执行的罪名是逃不掉的。姚法官掐着指头计算着，12月15日失踪，今天是12月29号，这已经是第14天了。司法拘留应该是15天，这两个人明天就得放出来。算完，姚法官瞪起了眼睛，让女儿赶快去接他俩，别再弄丢了。两个关键证人就这么找到了，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第二天，陆亦可带着张华华来到了桥头县法院，以罚款10000元的代价接触了尤会计和钱司机。往回走的时候，季昌明及时来电话指示，要他们在烟台市检察院就地安排讯问。可是到了省界，季昌明又突然命令他们绕道东乡。事后才知道，对手设了卡，正在省界收费站严阵以待拦截他们呢。等到了烟台市检察院门前，季昌明又来电话，要他们掉头杀个回马枪，前往青山区检察院反贪局，在此期间关掉所有的手机。陆亦可遵命而行，他和张华华都清楚，这次对手不一般，可以动用整个公安系统，所以季昌明才亲自坐镇指挥，格外的谨慎。青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在一个不起眼的独立小院里，十分的僻静。尤会计刚离开桥头县法院，惊魂未定，问什么都老实的回答。他跟蔡成功十几年了，是公开招聘进的大风厂，很受蔡成功的信任，对财务内情是一清二楚。4年前，蔡成功和丁义珍、侯亮平一起办煤炭公司的事情，他知道。临城市工商局就是他跑的，手续都是他办的。公司的真实股东只有蔡成功一个人，既没有丁义珍，也没有侯亮平。蔡成功让他写上这俩人的名字，是为了拉大旗做虎皮。陆亦可问，既然这样，侯亮平有没有拿过蔡成功的分红？这尤会计还真是一个好证人，回答的是斩钉截铁，没有，绝对没有。陆亦可按捺住兴奋的心情，提出了最关键的问题。尤会计，2014年年初，你是否给侯亮平办过一张银行卡呀？是不是往侯亮平的那张卡里 打过40万元现金。尤会计狐疑地看着陆亦可，我给侯亮平办银行卡？不会吧，我没这个印象。40万，这么大的数我怎么记不得了呀？这不太可能。张华华在旁边提醒着尤会计，你再好好想想，这件事非常重要。尤会计努力地回忆着，侯亮平是北京人，当时在北京，自己从来没和他见过面，更没用过他的身份证，怎么给他办卡呢？陆亦可告诉他，现在的事实证明确实有这么一张卡，是民生银行的。那会不会是蔡成功直接给侯亮平办的呢？尤会计最后还是否定了，不会，办银行卡都是我经手，我的确没给侯亮平办过卡，办了我肯定有账。想了好半天，尤会计还是想不起来，说是这几年他办的卡打的钱多了去了，实在是难以回忆。最好的办法是回荆州，把所有的银行卡都找出来，看看是不是有侯亮平这张卡，就清楚了。尤会计说，他经手办的银行卡有好几个抽屉呢，300-400张呢。陆亦可是大为惊奇，问尤会计为什么要办这么多银行卡。尤会计说，这是没办法的办法，蔡成功负债累累，大丰公司10几个账号全让法院轮候查封了，他既要给全厂1000多号工人发工资，还要维持正常生产，都得从卡上走钱。说到这儿，尤会计的脸上现出了得意和自豪。陆处长，这360行行行出状元呐，你们别以为干会计就容易，我硬是靠着几百张银行卡坚持了1年多，才没让1000多号工人下岗啊。敌军围困万千重，我自岿然不动。陆亦可讥讽地说，看来你们是打惯了法律的游击战呢。说说这么多银行卡都是怎么办下来的，用厂里工人的身份证。尤会计说了，厂里工人的身份证哪敢用啊，厂里经常欠工资，那不是作死吗？我们呢，主要是用外地农民工的，还有就是熟人朋友的身份证，搞到身份证复印件也行。一般客户办卡呀，银行要求本人身份证的原件，对企业大客户，那些地方小银行不但不要原件，还派人上门办公呢。陆亦可问了，这些银行卡在哪儿呢？尤会计告诉他说，在荆州建设路45号京西花园7栋1103室。远在荆州的指挥中心及时掌握问讯的情况，尤会计话音一落，那边就行动了。几百张银行卡在尤会计交代的地点现身，其中一张是侯亮平的。行动组的检察官用手机拍照，及时将照片传到指挥中心。指挥中心立刻通过手机微信传了过来，陆亦可向尤会计出示微信，问侯亮平这张卡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尤会计实在是想不起来了，陆亦可又问，侯亮平是不是取过卡里的钱？尤会计说了，不可能取呀，我说了，这都是我们财务人员发工资买原料的钱，每张卡上的每一笔钱用在哪儿都得有账的。侯亮平既不知道这张卡的存在，卡上有多少钱对他也毫无意义。关键问题解决了，以后的事情更简单。司机证实， 蔡老板是去北京找过侯亮平，送了一箱中华烟，两箱茅台酒，可侯亮平都没收。从北京回来之后，他就把烟酒交给一家烟酒店寄卖了。其实呢，烟酒也是假的，高仿品，摆在那家店到现在也没卖出去。司机说出了具体烟酒店的地址，机动检察官随即去核实，证实了所谓名烟名酒的下落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路人马提审蔡成功。开始蔡成功还坚持说，他就是给侯亮平分了红，40万，打到侯亮平的民生银行卡上。直到尤会计说明了真相，蔡成功才改口说了，我知道你们早晚能查清楚，这才撒了谎。我也是没办法，我不这么做，儿子就有危险。原来呢，蔡成功的老婆受到威胁了，有人逼他写了一张字条，看守把字条传给蔡成功，上面就两句话，儿子有危险，按人家说的办。看守唆使他诬陷了侯亮平。最终，蔡成功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、行贿罪、欺诈罪数罪并罚，判12年有期徒刑。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，侯亮平踏雪探监，看望这位发小。蔡成功泣不成声，呜咽着说了，
侯子，对不起，我并不想害你，是被他们逼的呀，我活得不容易呀，我不是赵瑞龙、刘勤健、高小琴他们，我没有机会侵吞国有资产，享受特权利益，我经营的每一步都历尽艰辛呢，都得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别的不说，就说贷款，我几乎就没用到过正常利息的银行贷款，我成天拆了东墙补西墙，想对你负责，想对大风厂的工人负责，也想对贷款银行和高利贷公司负责，但是最后对谁都没负得了责呀。我并不想欺诈，可是又不得不这么干呢。我骗完这个，骗那个，弄得东墙西墙一起倒了，我自己也没落得好下场。
侯亮平隔着窗子，握着话筒说，蔡豹子，案子办到今天，许多事我也明白了，你这些年的确不容易，甚至差点被讨债公司弄死在狗笼子里，但谁又容易啊？大风厂的工人容易吗？我容易吗？都被你害苦了。大风厂持股员工的股权官司虽然是打赢了，可是没能拿回一分钱呐，蔡包子，你得记着，再难也不能突破做人的底线。中央巡视组到来之后，接连找陈岩石谈话，一共谈了3次，谈话内容无人得知，但是有个事实让人印象深刻，而且很快就传遍了汉东省政坛。陈岩石在3次谈话时，因为情绪激动突发了心脏病，被紧急送往人民医院抢救。好在抢救得很及时，老人昏迷了几个小时之后醒了过来。陈岩石为什么激动啊？这是一个问题，老同志终于等到机会了，应该是和一直压着他的前省委书记赵立春摊牌决战了。也有人说，陈岩石要反映的还不是一个赵立春，是赵立春提起来的一大批干部，包括高玉良、李达康。 沙瑞金对陈岩石老人有着一种父亲一样的感情。得知老人病倒，赶到医院探望，却不料探望结束，在病房的走廊里意外地见到了李达康。李达康是来探望一位即将离世的市级机关的老处长，这位老处长是李达康的第一个上级。于是沙瑞金就和李达康在医院花园里进行了一次不期而遇的交流。中央巡视组过来了，既是例行巡视，也有一定的指向。沙瑞金语调缓慢地说着，口气中透出沉甸甸的分量。他坦诚地告诉李达康，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长期以来违法乱纪，干部群众反应十分强烈。赵瑞龙还是山水集团的大股东之一，侵占大风厂股权也有他一份。李达康点了一支烟抽着，伴着烟雾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赵瑞龙违法犯罪，赵立春责任不小，我也提醒过，可这位领导同志就是不听。在吕州他还暗示我给赵瑞龙批湖畔花园还有湖上美食城项目，我没批，这位书记就渐渐地疏远我了。吕州之后呢，赵立春什么事儿都去找玉良同志。星空之下，沙瑞金抱着双臂看着李达康问，赵立春怎么暗示你的呀？花园的喷泉发出了潺潺的水声，路灯照耀水柱闪着荧光。李达康在烟雾缭绕当中陷入了回忆。赵立春拉着我的手说呀，达康，我有三个女儿，就瑞龙一个儿子，你得帮瑞龙，你帮瑞龙就是帮我。我憋了半天呢，把手抽回来了，闷闷地回他一句，赵书记，300万吕州百姓可就这一个月牙湖啊，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，污染了我就是历史罪人呐。旁边有家属推着轮椅走过，身穿条格睡衣的病人哼哼唧唧地说着什么，渐渐远去。停顿了一会儿，沙瑞金赞扬李达康说，达康同志，在这一点上你比玉良同志强多了，不为上只为实啊。明天中央巡视组要请你去谈话，了解一下赵立春同志在我省主政时期的有关情况，希望你实事求是地谈一谈，包括吕州月牙湖项目的情况。李达康点了点头，好的，我已经接到通知了。哎，赵立春也是可惜了，当年多能干呢，为了发展我省经济，把 GDP 搞上去，大刀阔斧，敢拼敢闯。他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地说过，可以犯错误，但不能不改革，你不改革我就改人。瑞金书记，实话实说，赵立春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呀。沙瑞金在花坛前面驻足站下了，残雪掩盖着枯枝，颓败中有一种凄凉的美。早就想和这位富有个性的部下深谈一次，既然挑起了话头，交流也就水到渠成了。于是他说道，是啊，达康同志，这话你不说我也要说的。赵立春好的坏的对你这位同志都有影响，甚至是很大的影响。 大刀阔斧，敢拼敢闯，你学到了。刚愎自用，作风霸道，你也学到了。前几天你在荆州懒政学习班上的讲话，我看了，那可是霸气十足啊。李达康一愣，马上辩解：“
哎，瑞金书记，解决懒政问题，这可是您提议让我试点的。我不把话说重点，能让这帮懒政干部长记性吗？这种时候，矫枉就得过正嘛。孙连成要辞职，我就让他辞了。”
呵呵，你误会了，我并没说。